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来宾，主日平安。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刚才的敬拜也很让我感动啊。我们刚才特别唱的第四首歌吧，唱到说我们在主里要求主来塑造我们，然后呢，让我们的心意来变化，让我们成长的越来越像他。我注意到你们教会前一段的这个信息啊，陈牧师在讲这个积极行动的原则，讲爱的原则，所以我们也一块来配合讲口中言语的原则。我把这个打出来以后啊，我太太在家里看到说，你这个话上来一看好多口，你看全是口口口口口。我说对，这是讲人的口的事情的。反正我们吧，都是我们大家都是人，对吧？这个你们都没有异议吧，是吧？我们大家都是人，但是人到底是什么？人的定义是什么？想想看，人的定义，我们读了圣经《创世纪》啊，讲到神造人，神用泥土造人，造人之后呢，吹气在亚当的鼻孔当中，使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人的灵、人的智慧、人的创造力、人的美善，都是从神这位创造者那里而来。而且神人的意义，人的意义也是从神那来的。离开了神，离开了神的启示和要求，人其实不知道人是什么。据说英国啊，有一个大学生物系的教授，他给人这个下定义，他说他怎么说，他说人啊，就是两条腿直立行走的动物。这是典型的是啊进化论的观点嘛，两腿直立行走的动物。然后他的学生就来了，学生挑战他，这个学生拿了一只公鸡，说老师您说这是什么？两腿直立行走的动物。然后这老师就改口了，老师就说哦，人是两腿直立行走的无毛动物。第二天学生又来了，还是那只鸡，毛都拔了。然后老师您说这是什么？我不知道那老师是怎么回答的哈。著名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曾经这样说，他说人呢是制造劳动工具的动物。他的这个观点还是不太对，说来说去还是动物。你看现代汉语词典他这么定义人，他说人是能够制造工具并且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当你把人跟动物连在一块就有问题啊。科学家发现在西南太平洋群岛的新克里多尼亚群岛上面有一种乌鸦，一个小乌鸦，那个乌鸦很聪明，那个乌鸦会从树上把那个带弯钩的那个树枝给啄下来，然后用它的嘴加以修理，然后加工以后呢，用那个小树枝呢做像鱼叉似的，然后呢做成一个叉子来攻击它的猎物，用这个来猎取东西。同样这乌鸦也会制造工具，使用工具。所以到底什么是这个人的定义哈？这前面说的其实都不对。人呢是有灵的活物，神把他的灵给我们了，离开了人的灵来谈人的意义，来谈人的定义都是错的。那我就不愿意听人家说啊你是什么什么高等动物，说我们是高等动物等于说我们是高等禽兽。你愿意说喂你是一位高等禽兽吗？你肯定不愿意啊。我们转过来想，那么我们这样的被神所造的，具有神的形象的，尊贵的，聪明的，智慧的，有创造力的，这样一位有灵的活人，我们的特征是什么？在这个2008年百度网啊，国内的百度网，它是从文化学、行为学两个方面来看人的特征。然后在讨论的时候，他就讲说，使用语言啊，很多的口哈、啊，使用语言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当然，你也不能排除说鸟有鸟言，什么兽有兽语，但是人类社会这个语言的复杂程度和人类社会对语言的依赖程度，都是其他生物不能比拟的。据读者文摘啊，好多年前他们报道说，男人平均一天说话10000字，没有说多的，说12000到15000字，然后女人一天说多少字？就说是40000字。 说话是我们生活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过，若是把你每天说的每句话都录下来，将来放给你听，你会觉得怎么样？就像你打电话给公司，公司说 For quality reason This conversation will be recorded， 是为了增进质量，咱们这段通话是要被记录下来的。如果你生活中这个每一句话都被录音，是不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啊？但是我想跟大家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隐形的录音机啊， Invisible Recorder， 有一个隐形的录音机，这个录音机啊每天都在转，把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录下来，相信吗？
相信。
相信啊，说明圣经读过啊。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耶稣对众人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马太福音，耶稣亲口讲的，不是我盖的，真的有这个录音机在录。这个录音机到底在哪儿，什么机制咱不清楚，但是耶稣说了有，我们在每天不经意之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记录下来，而要在审判之日成为证据。所以口中的言语很重要吧，口中的言语非常重要。那我们今天呢，就借着这个雅各书的这一段经文呢，一起来思想。我们在读经在学习的时候，要明白口中言语的原则，让我们口中说的话发出的声音都讨神的喜悦啊！这是我们为什么要读这样一段经文。请大家一起来跟我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荧幕上有，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请。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也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还有两件，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苦甜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我们再次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恭恭敬敬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崇拜要进入语言言语话语信息的崇拜上来。主啊，我们的心是向你敞开的，我们的眼前也有打开的圣经。在这个时候，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让我们的心被你的灵所感，愿你的灵带领我们认识真理，进入真理，让真理指导我们的行为，指导我们的言语，让真理带领我们进入自由。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知道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啊，雅各书啊，雅各书是雅各写的啊，大概写在主后45到48年这段时间，就是初期教会的时间。他写给，如果大家以前读过读第一章的话，知道他是写给巴勒斯坦散居各地的犹太信徒。这个新约当中呢，有很多雅各，新约当中提到雅各至少有四个啊，12个使徒里边，耶稣的12使徒里边就有2个是叫雅各的。那么呢， 还有一个雅各呢提到呢是犹大啊，不是那个卖主的犹大，十二使徒里有好几个犹大，有一个使徒犹大，使徒犹大的父亲也叫雅各。还有一个雅各，这个雅各呢是耶稣的肉身兄弟，一个肉身的弟弟哈，他的这个他的名字也叫雅各。那这封书信呢是耶稣的肉身兄弟雅各所写的。这个雅各在教会后来是做领袖的。第使徒行传第十二章讲到他是接续彼得在耶路撒冷教会呢做领袖。那个时候斯提凡刚刚殉道不久基督徒大受逼迫，分散到像腓尼基、居比路，还有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等等地方。那个时候怎么样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基督徒当怎么样在一个逼迫和艰苦的社会当中生活，是很大的课题。所以雅各书呢给众基督徒很多的鼓励，而且雅各书特别重视信心跟行为的关系。所以雅各书啊被叫做是这个行为之书，或者说叫做基督徒的行为手册。我们当讲准则的时候那个行为准则、行为这个 manual、 行为手册是雅各书的特点啊。在屏幕上有啊，讲到有四个雅各，雅各主的兄弟雅各他写的，这个雅各长老所写的。我们知道这些背景呢，我们就继续的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我们要分三个方面来考虑。我们讲了都是讲口舌。刚才我们也读了第一个方面呢，我们来看前两节经文，第一节跟第二节啊，我往下翻。这也是刚才我已经讲到了，雅各书特别重视信心与行为的关系，被称为基督徒的行为手册。前面两节讲到，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原来我们在许多话语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第一方面我这么样来说，他讲到口舌之言难逃审判。经文在荧幕的下边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呢，大家注意到经文中讲了一个概念，就讲到师傅，他说我不要多人做师傅。这个师傅是什么意思啊？师傅就是犹太人所话中所说的那个老师，或者叫犹太人大家知道叫什么 Rab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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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讲到 Rabbi 这个 Rabbi 啊，这个老做老师的职分的呢将受更重的审判。 Rabbi 在犹太人当中非同小可，非常非常的受人尊重的。这个比我们中国以前哈，这个师道尊严还要被尊重。在我读书的时候啊，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我们上大学的七十年代末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的歌开始进入大陆啊，台湾有一个叫极致歌王，极致歌王那人叫张帝，不知道有人知道不？有人他听过他的叫张帝，他唱歌的时候开演唱会，他有一个绝活，就是观众当场命题。说你命题，你说个题目我就能唱出来，然后观众就提，然后他当时就唱，那个音一响，他就能唱，他有这个本事。那有一次观众呢就提问说，你妈妈跟老婆都掉河里了，你先救谁？知道吗？当时这个人家很有名的一个事情，在观众站立前，观众提问，你先到底先救哪一个？这问题够损的哈。然后呢，他呢很聪明。他马上这个问题呢，把一个广的问题，妈妈跟妻子都掉水里，先救哪一个？他变成一个具体的问题，所以他想也不想就回答，他说：“我当然先救我妈了。”那当然，演讲的人听了就很高兴了。那这呢，妻子们听了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他说：“因为我老婆会游泳啊。”他的问题就解了，因为他太太会游泳。他说：“我在先救我妈妈，因为我太太会游泳。”所以这个事情后来就变成这个婆婆跟媳妇儿斗气时候的这个经典问题了哈，常常是两边都要问那个先生夹在中间，你到底先救哪一个？你得跟我说说。后来呢，这个问题也有了这个标准答案。你们知道标准答案是什么吗？据说标准答案是这样：你眼睛看着妈妈，手里拉着 老婆的手，然后说当然是先救你啦。你谁都不能得罪哈，当然是先救你了。但是犹太人啊，犹太人有个说法，犹太人跟你说，他犹太人跟这个 setting 跟这个景象很像，犹太人说你的父母老婆掉在河里，跟拉比也掉河里了，你必须先救拉比。所以在对犹太人来说，这个没什么说的，先救拉比，拉比第一哈。所以你可见做师傅的有多么受人欢迎，或者说多么受人尊重，有多高的地位。所以这个位置有很高的诱惑。雅各在写的时候就把这件事提出来，他纠察人在跟随主的时候的那个动机。他说这个其实他本身的意思并不是说不喜欢人做老师，总是需要有人做老师的嘛。他说要提醒你醒察自己的动机，当你参与教导的工作，当你在教会做领袖做领导的工作的时候，有的人可能是为了名声，为了地位，个人虚荣心的满足，但是这个工作是神圣的，是神圣的，严肃的，将来在神面前要受严格的审判的。你看他这句话说，他说更重的审判，更重的审判，就是说神要按你所教导的来评判你的行为。我看我们的周报哈，我们也教，就有教主日学，有弟兄姐妹教主日学的，你教的神也要用你教的来审判你啊，来评判你吧，应该这样说，来评判你的行为。所以老师不能光说不做，不能心口不一，必须在生活和灵命的成长上身体力行，做众人的榜样。所以我们直接得到的是这样，做教师的将受更重的审判，也是说在教会中做领袖的，站在前面的要做榜样，要做表率，要有 integrity 啊。那其实经文没有停在那里，其实经文接着说呢，说每个人在话语上都有过失。我们讲说做教师的要受更严格的审判，好像我挖了一坑，把我自己先放里边了啊。就像陈霄牧师也放在里边，大家的什么长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长老或者执事都放在里边了。但是请大家注意，这个经文呢、在荧幕上有哈，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后边一句话说的什么？我们，请大家注意，他经文没有停在这师傅上，马上他就转成我们，他这个把人称啊换成了复数的我们。所以这段话是对着所有的人说的，你不要一听说做师傅的啊，你们在前面的归你们是跟我没关系。雅各说的是每一个人，他用的我们，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我们这是对每一个信徒说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舌头，没有舌头的人很少啊。我相信我们在这儿的是每个人都有的，也都说话，而且你在教导，在教导，你在教会不一定教导你，你在家可能教导孩子，你在公司可能管教其他的这个同事。所以人在任何的时候，你就是不管这些，你出卖碰到没有信主的人向他传福音，这也是教导。所以口中都有言语，在这个事情上每个人都要当心。神让我们做心口一致的人，然后呢说每个人在话语上都有过失。所以有一个很严重的句子哈，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咱们中间谁是完全人呢？有完全人可以举手吗？我想没有人敢举手说自己是完全人。我们当中既没有完全，就说明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不曾在言语上有过失。若你是你在言语上从来没有过失，你就成为完全人。你既不是完全人，一定在言语上有过失，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当心。有一次我从中国回来，我从中国短宣啊，教会那会儿常就是每年都几次派我们回中国去短宣。有一次我短宣回来，大概我记得回来是星期四，星期五就参加教会的团契活动，那就闹时差，这个晕头胀脑的， 啊，这个弟兄姐妹就看着我精神不那么好。然后过了又过了一天，过了星期六休息了一下，到星期日再去参加主日崇拜。主日崇拜大家一起唱歌敬拜，那就情绪很高涨吗？情绪很高涨。然后这崇拜完了，一个姊妹，佳慧姊妹挺关心我们的，见着我就说她觉得我的精神比星期五看起来好多了。她就跟我说，她花心在你啊，你看着不错，你看起来回光返照。然后边上一个弟兄马上就喊了，你怎么说话，你中文退步成这个样子了哈，这是好意哈，你好意都有可能说错话，是吧？更不要说有的时候人心里会有问题的时候哈，所以人都有说错话的时候，承认吧，每个人都有说错话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自己去想，雅各说的可不是这种口误哈，雅各他说的这个过失啊，人在许多身上有过失，在话语上没有过失。过失这个希腊字在原文中是绊倒的意思，就是绊倒别人的过失。人都有过绊倒别人的时候，说话不当的时候会绊倒别人，会绊倒别人，不仅自己犯错，而且绊倒别人。过失是很大的事情，过失从嘴中出来，每个人都当留心。保罗在罗马书3:23著名的经文大家都知道，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段经文啊，雅各是要求我们每个人都用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先承认自己是罪人，都不是完全人嘛，承认自己是罪人。即使在蒙了神的救赎恩典之后，我们仍然会在行动上得罪神的，常常会有的。我们常常会在口中说出绊倒别人的话，经意的不经意的，你常常会这样的。所以得救之后的这个路啊，不是一步就走到了，这个基督徒的成长也不是一天就能做到的。就像雅各书一开始1:5说的，说我们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求这样一位神赐下格外的恩典啊。我们的口中常常有绊倒人的时候，常常有不合适的时候，但是啊，求神帮助我们在话语上不断的成长啊。口舌之言难逃审判，很严肃，做教师的将受更严重的判断。每个人都在话语上有过失，但是神有恩典啊。雅各说了，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能勒住自己的全身。但是他同时啊，也告诉我们神是有恩典的，所以我们是可以长进的。在前面这一段啊，第一节第二节呢，把这个重要性提出来。我们接着往下读啊，从第3一直到第10，这很长的一段，讲了很多的方面啊，我们可以一部分一部分的来看。它第二大部分讲到什么呢？讲到口舌之害，不可以轻估。常常人觉得说话不要紧，说完了就过去了，说完了你伤害别人的话，说完了你忘了，人家记得，对不对？你伤害别人的话，人家会记，人家有时候记你一辈子，你都不知道。但是啊，经文提醒我们要注意，要注意啊，口舌的威力，口舌是极有威力的。第三节说，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看呐、啊，船只虽然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口舌具有极大的威力 ，very powerful。在口舌管住了，一个人才能管住。换句话说，我们常常管不住自己的时候，我们也管不住舌头。舌头虽然不起眼，但是功能很大。他这个经文特别，他举例子讲到说，好像嚼环放在马嘴里。我想起我姐姐跟我讲过一档子事情。我姐姐啊，她是文化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她是老三届的老初三。他们那时候是写了血书去边疆的。那个时候不是像后来被迫的，那时候是真的是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啊，下乡。然后他们就到他到这个内蒙古放羊，放了8年羊，放了，我姐是8年牧羊女。现在差不多后来她读了大学，在7、8级回来读大学，念了历史学方面的博士，现在在日本教书啊。那他就说他在内蒙放羊，有一天呢、啊， 他的组织同一个生产队的别人就牵了一匹马，说我们要出门，这匹马现在你这放一下，就把那匹马放在我姐的那个他的那堆墓群里边。那匹马呢是一个叫做生个子，生个子就是生马，就没驯服过的马。你能告诉说这是一个生个子，那个牧民管叫生个子，说是先寄放在你，几天过几天我回来，我办完事儿回来让你来拿。结果我姐是特别好强的人，她体育也特别好，她是很厉害，她很厉害。当年在她在北大附就没锻炼，这个穿上运动服跑100米就13秒多，就是这个后来在人大的时候30多了生了孩子，这个在他们班女生跑100米她还第一名，就是她是那种身体也好，这个心也高，特别这个特别能干的那种啊妇女青年哈。在那个时候那个人走了，他就想一个生个子，咱也不知道生个子是啥，骑去试试看。他也骑过很多马嘛，但他没寻过马，他就上去，他动作很矫健，趟一下就上了马背了，所以上得很顺利，上得很快，趴上去那马背，生马被人上去以后，那生马就开始跳，就跟那公牛斗牛似的，马就开始那撂蹶子在那跳，跳得很凶啊，两下就把他给掀下来了。当就从上面掀下来，要命的是他的左脚还在蹬子里，他人被掀下来，左脚在蹬子里，而且马的动作是先撂蹶子翻然后就跑，所以他把他掀下来脚在蹬子里，然后那马接着跑的话他就没命了。就在那个千钧一发的时候，不远还有一个路过的别的男的牧民，那个牧民拼了似的跑过来，那马已经在那疯了，就那牧民就抓住那个马的脚环，马的脚环抓住脚环，说他扑上去后全身的重量都掉在那个脚环上，生靠着那个脚环把那个马给勒下来，把那马结果那马就被那脚环制服了。那我姐算是今天还是我的老姐哈。那个生命的危险，说脚环使用不当会使 牧人会使骑手丧命，那舵手操作失误会让巨轮沉没， Titanic 就是一个例子啊。所以雅各是很，他写得很生动，他举这个例子，他说这个舌头必须驯服，舌头如果不驯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那接下来的这个三节经文呢，如果大家往下看，接下来三节经文呢往下再看的时候呢，他说到舌头不仅是有很大的威力的，而且他讲到舌头呢会带来毁坏，不仅 powerful 而且 destructive， 它是会带来毁坏的。舌头虽小啊，但是大话都是舌头说的，人家说吹牛不上税嘛，所以这个大话都是舌头，舌头虽然小但是他可以说大话。然后说大话，人在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的时候，特别有时候是在心里悄悄的说的时候，其实那就犯罪了。人的犯罪从骄傲开始，从骄傲开始，人因自我骄傲而抵挡神，骄傲就成了罪恶的源头。然后这个罪呢常常是会从舌头上流露出来的，从舌头上流露出来，然后骄傲就和使人跟人远离，谁都不喜欢那个满嘴牛哄哄的然后老说大话瞧不起别人的人，是不是？谁都不喜欢那样的人。这个骄傲使人跟人起纷争，也使教会的同工之间不和，使教会的牧者跟同工之间闹矛盾。而且呢这个罪从口出，先是污染自己，进而损害周围的这个世界。所以这个经文讲就后边这几节，从第三节往后啊，从这个第五节往后讲到这个舌头在百体中人也是最小的，能说大话，然后这个大话是小的火点着最大的森林。他讲的还是火，而且这个火不是圣火，不是我们所说好圣，而是地狱之火，这个火不是好火，带来毁灭，所以要重视，要谨守我们的口舌。1825年12月，那是寒冷的冬日，是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刑场上，有一个人要被处死。这个人呢叫这个瑞利耶夫，叫瑞利耶夫，这个人叫瑞利耶夫。他呢因为领导起义要推翻当时的沙皇，而他的起义失败了，所以他被捉了，弄到刑场上要处死他。而且当时的这个处死的方式通常都是绞刑，刑场上立着一个高高的绞刑架，要把他处死。 这个瑞列夫呢身材壮硕高大，也很重，高大嘛又重，然后他把他吊在那个绞刑架上的时候，结果那个绞刑架上那个绞索那绳子不堪重负，吊他的时候绳子断了，所以人还看来不能随便减肥哈，要需要那个保持一定体重，结果那绳子断了，他就绑着断了，然后摔在把他摔在那个冰冻的坚硬的地上，他被摔得很痛啊，当时被地吊一遍说吊上去，结果绑又摔下来，然后呢他就这个下意识的哈，下意识的他就也是习惯了，下意识就抱怨，他说俄国人什么都不会做，连个绳子都不会做，那绳子没吊着他，把他给摔下来，摔轻了，摔疼了。但是这件事儿绞索断了，接下来怎么办成了一个难题啊，人马上就把这个消息飞速的报告给沙皇尼古拉一世，因为按照惯例一个人不能这个死刑不能执行两次，你把他吊的已经执行了一次了，他没死，绳子断了下来，然后按照惯例这样你应该释放的，应该特赦的，你执行了一次了吗？执行完了他是活是死你已经执行完了，不能执行两次的，所以人家飞马去报尼古拉一世说绳子断了怎么办，说按说呢是要请沙皇下令特赦让他回家，结果呢这沙皇呢心有不甘呢，沙皇就问说这个人说了什么没有，然后他就说那人说了咱不会造绳子，然后沙皇就说那你们就向他证明我们会造绳子吧，结果一句无意的话断送了宝贵的生命啊。当然我们其实面临的情况跟那个不一样，但是更为严重啊，要谨慎口中的言语。这个刚才的经文当中第六节啊，第六节说到舌头是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从地狱中点着。这个生命的轮子就是指人的生命的全过程，因为当时希腊人他这个观察世界，看到四季流转，春去冬来，这个然后在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这样的轮转的时候呢，他觉得生命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车轮。那雅各在写这个信的时候呢，他就用了希腊文化当中对世界的看法，他说生命的整个这个轮呢、啊、是可以被说的不好的话所毁坏的。那也有人统计过了啊，据说啊如果人正常的寿命活到啊75岁80岁啊，当然有的人活得更长有的人短一点，按照75岁80岁这样来统计，说人一生说过的话，一生说过的话全部记录下来，每一句话就是那个大录音机如果真的记录的话啊，我们从小到大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录下来，可以成为一个有150万册书的图书馆。哎呦，这够厉害的吧，150万册书的图书馆呢，很大的一个图书馆，而且每册呢是3000页，150万册书的图书馆每册3000页，这当心呐、啊！你说的这些话合适不合适啊，对不对啊，人说很多很多的话，所以我们要当心。我们信主以前的话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了，已经是过去的了，但是我们信主以后的话，我们从今天以后的话，我们要好好的当心呢。希望从今天以后我们写的那个书啊，写的那个书说的那个话记录的不是大话，不是假话，不是诽谤的话，不是论断别人的话，而是赞美神的话，而是造就人的话，而是传福音的话啊。这个图书馆后边怎么写啊，我盼望今天也能成为一个原来就写的好的继续好啊，原来写的不好的今天做转折点，以后我们要好好的来写。那第九节刚才讲的第九节，我们用舌头赞美主啊，赞美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这是不应当的。这后边呢第三个方面啊，就提醒我们口舌的罪性，口舌的罪性，一方面它有一种欺骗性啊，常常好像说的话很好，但是呢同一方面呢 啊，又好像是赞美人前赞美，然后呢又说这个啊毁坏人的话。圣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中就讲到教会中的啊带领者，讲到执事的时候，他特别讲一条，他说，这是提摩太前书三章八节说的，他说你要做执事，说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一口两舌。所以英文常常这样说，就人要有 integrity， 你怎么要求别人你自己也怎么做，你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你不要想一套说一套，然后呢做一套，这是对我们每个人的要求。一口两舌是人的罪性的集中表现。大家知道啊、基督教新教的这个改革专家哈、啊，这个是带领者，那个教会领袖的加尔文，他的著作中他说过，他说人口中的这片肉，这片三寸不烂之舌，他用这个方法来说，人口中的这片肉包含了世界上所有的过犯。这句话够重的吧？他说人口中的这片肉包含了世界上所有的过犯。他说话有圣经根据的，耶稣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然后呢耶稣接着说，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放毒。所以人的这个口啊，常常是人的这个救我，特别是人在没有悔改的时候，是那个罪性的反应。啊，前两天我跟师母我们这个看了一个平津战役的纪录片啊，叫做铸剑为犁啊，讲这个平津战役的时候的事情。其中有一段呢，就讲到东北野战军啊入关以后，然后打天津的，北京是和平解放的嘛，北平和平解放，但之前是打天津，天津是守将是陈昌杰，有13万部队啊。这个建造工事建造了好几年，在这就是两边有很惊心动魄的一场战役。那么天津的环城都有工事，环城的工事呢，其中天津的南面的工事最坚固，也是陈长杰最精锐的兵力都在天津的南城。所以后来这个战役的总指挥是刘亚洲，后来当了空军司令的刘亚洲，当时他是东北野战军的总参谋长，林彪让他指挥这战役，然后他就指挥。他一看这个南北都不好打，他就决定呢从东西两边夹击这个天津的这个防御工事，然后从东西两边夹击，然后又而且他又是狭长的，中间像腰上一下给掐断了那个样子，他就定在中间夹击的这个战术来打。然后他把第九纵队呢摆在天津的城南，他心里想，我摆一个纵队在这儿，我从中间打，然后你往南跑，你跑不了就行了，我在南边堵住你，然后呢中间打进去把这个城打下来。然后这个打下来，本来攻击的任务不是这个第九纵队的，在南边的，但是他不告人家，然后他就使劲窜着这个九纵的人也打，跟说人家那一这样一开仗的话，他就不断的给那边打电报说，这边三纵队进到哪儿了，那边一纵队进到哪儿了，就是催他们也打。这个九纵队的一看别的纵队的人都打进去了，他也拼命打，然后其实他碰到的是最难打的那一块。这个后来这个九纵队的政委叫李忠全，他回忆，他说他打仗的时候拼了，他就红眼了，最后把他的第二梯队后边梯队所有的预备队全都用上去了，说那个人呢都快被他打光了，就是损失惨重在那。结果天津打下来了，打下来了以后，这个在庆功会上，这个李忠全这个政委知道了这回事儿，就冲刘亚洲就抱怨他呀，他死了好多人呐，当然那边也死了很多人，就是很多人就是很无辜的啊，没有意义的就死亡在这一片上了。他问刘亚洲，他说你怎么不告我，你怎么不把真话告诉我。那刘亚洲就说，那眼皮都不眨，就说我告诉你，你打仗就没狠劲了。就是人呐、啊、为了政治利益哈、啊，军事利益和为了人的名利和为了他的特定的利益，他牺牲别人、说谎话、 不把真话告诉别人，好像已经成为这个习惯了。习惯现在说出来也不脸红，也没人批评。啊，你就看到因为这样的一件事，多少人因为那个就死了。就到今天也是一样。我前些天看这个这个网上大家的那个评论哈，是一个咱不说是哪个地方吧，某个地方，这个市委的市政府的新办公大楼落成了，然后书记带着一群人来庆祝这个落成，然后书记就还有点文采，然后又会写字儿，拿了就开始提对联啊，这个什么说真话办实事，一身正气上联，说实话办实事，一身正气下联写不贪污不受贿，两袖清风。写得好吧哈，咱大家哗这鼓掌了，说写得真好啊。然后那个书记说，嗯，那你们给出个横联吧。然后那个这一说出横联，这帮人全都面面相觑，底下那些拍马行啊，出横联还不知道出什么呀，怕说的不好这个领导不喜欢呢。说实话办实事，一身正气，然后那个不贪污不受贿，两袖清风。就外边走进来一个上访的，一看这个查无此人，给你当横联正好，查无此人。如今的权贵人士哈，还有人说真话吗？还有人拿当说真话当成一个人的品格当中重要的事情吗？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要以心灵的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要以心灵的诚实来走我们人生的路。口中的话是心思意念的彰显，一口两舌是神所厌恶的，所以蒙恩得救的人要追求完整的、纯洁的、属神的新生命。那么，身心灵啊，刚才那个陈牧师也讲到，灵魂体哈，这些都要改变，被神得着。我们的口呢，就应该单单反映出神的圣洁和美好。我们的口应该单单的用来荣耀神。我们讲口舌之害不可轻忽，这个口舌的威力它是 powerful， 口舌的毁坏它是 destructive， 口舌的罪性它是能够把人带到很深的罪里的。那么怎么办呢？似乎应该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法来。那第三个方面呢，11到12节很出乎我们意料的，雅各没有说给我们一个解法，而是他提了两个问题。他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水吗？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所以他接下去，他以问为答，他提了两个问题。当我们接下来想呢，也从这个思路来想，其实他给了我们答案。他讲的是口舌之源必须更新。这个两个，他先提了两个问题，两个问题，源泉和水，树种和树的果实，这两个问题容易回答，对吧？能吗？能不能啊？肯定是不能嘛，对不对？这是很明显的，能不能？肯定是不能，这回答都是不。不受约束的舌头，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信主的人就是水泉，属神的水泉涌出来的是甜水，而不是苦毒。信主的人像一棵树，他所结的果子可以分辨出他的根来，所以属神的人的身上应当有香气。刚才我唱的歌里也有啊，属神的人应该有认识基督有的香气，品格中有圣灵的果子，而且嘴唇中应该有嘴唇的果子，是颂赞的希伯来书里讲到的。那舌头是很难缠的，雅各说，在前面说第八节说没有人能制服他，是不止息的恶物，管住舌头很难，好像人对舌头就是没办法。据说在英格兰乡下啊，这个有一个本来是无名的一个小教会，他那个墓地也没什么名，后来因为有一个墓牌让这个墓地出了一点名。这个墓碑上呢刻了这样一行字，那个小教会的那种后边都是教会的 backyard 通常是墓地的传统上，那个有一个墓碑上面写着，石头之下泥土之中躺卧着Arabella Young 女士，从5月24日起，她管住了自己的舌头。 你可以想到这人生前是一个多么饶舌的人哈，是多么能说话的人哈，而且说话多么不受控制。最后他死了，人给墓碑上写着5月24日起他管住了自己的舌头。所以似乎死亡是一个管住舌头的最终的手段，最终的手段。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雅各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法庭。他前面讲舌头的毁坏啊，舌头的 powerful destructive， 舌头的这个 sinful， 这个舌，他是一个法庭。被控告人呢是雅各，他控告舌头。然后呢，法官是谁啊？法官是上帝。然后听众呢，就是你我，你我这些读者，在一个法庭当中，我们听到雅各在控告舌头，在上帝面前控告舌头，我们也觉得控告我们自己呢，因为我们也有同样的问题。而且我们听到这个，我们在法庭旁听到的这个裁决是什么？罪名成立。然后我们听到的这个最后的判决是什么？死刑。所以就很震惊了，怎么办呢？难道每个人都咬舌自尽吗？像刚才那个终于管住了舌头的那个女人那样，或者做外科手术把舌头割了？不是这个意思。他这个我们也感谢主啊，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我们不需要走这一步。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大家都熟悉的约翰福音3:16，耶稣是神，他是那位眼睛看不见的造物之主在肉身的显现。他来到世上其实不是要我们死，而是要我们为他而活，要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救我们脱离诸般的罪恶。所以刚才列出的那些出自口舌的污秽人的各种罪，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宝血受苦已经全都解决了，赦免了。所以呢，他的宝血救我们，洗净我们的罪，拯救我们。而且呢，这个宝血呢持续不断的更新我们，让我们在生活中有过犯的时候可以来到他的面前，然后呢靠着他的恩典继续的往前走。所以罗马书6:6这么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那雅各说的其实也是这个意思。雅各借着两个问句把问题的根源和解决方法都跟我们摆在前面说清楚了。要想不流苦水，不流那苦毒的水，什么需要被修理啊？什么需要被修理啊？那个泉源原需要被修理，对不对？要想不结那个不好的果子，那个树必须得修理。所以摩西啊，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领以色列人到了旷野，没有水喝，到了马拉啊，到了那个马拉那个地方，只有苦水泉。然后神告诉他怎么样，砍棵树投在水泉里，来改变这个泉水，让那个水由苦变甜。我们知道，过去那个泉源是苦的，充满罪恶。那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那个由苦变甜的那个树。那个往泉源里投的树是预表十字架的。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这个树已经投在那个源泉里了，那个苦的已经变成甜的了。所以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就是答案。靠自己你管不住的，舌头你靠自己，你说哎呀我今天少说话啊，你咬着舌头不说话，你到时候该说的时候你还会说出来。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接受耶稣啊！我还没信主，要打开心接受耶稣，让耶稣让神的灵在我们里边活着，而且让这个灵掌管我们的生命，这个是最终的解决舌头的问题的答案。答案与解释什么？是在基督里更新心灵，更新我们的心，更新我们的灵。很多年前啊，10多年前，那时候我信主也没多久。10多年前，我在芝加哥地区参加一个中国基督徒的灵命与使命研讨会。 去参加这个研讨会的时候，我就遇到了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老传道人，老弟兄，咱不提他的名字，我们都管他叫黄长老，一个黄弟兄。我跟麒麟呢，我们去参加那个会，一见到这黄弟兄就被他镇住了，或者说被他吸引住了，被他吸引住。其实啊，那个人，其实那个人呢、啊，这不管怎么说啊，反正跟他一见面就感觉到一种不同的，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你看他的眼睛吧，他已经年纪不小，那时候已经80多岁了。看他的眼睛呢，有一种孩童般的清澈。他看你说那眼睛特别清澈，亮的，然后清澈的那个眼睛看着你。然后呢，你听他祷告吧，有一种从天而来的力量。看他的眼睛那么清澈，听他的祷告那么有力量，然后跟他交谈呢，又有一种那个久违了的那种亲切，特别和气，特别亲切。你跟他见着好像见你自己的父母，见着亲人的那种感觉啊。那时候我就觉得，怎么会是这样？是没见过这样的人。按说这个人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村来的传道人，啊，穿个很普通的衣服，脚上穿一个那个圆口的布鞋，我们北京人管那叫老头鞋。啊，管那叫老头鞋，穿的一鞋，按说就是特别土的，可是在他的面前，我自己有一种莫名的衣衫褴褛的感觉。虽然我穿的可能比他穿的更正式，他穿的老头鞋，我穿的皮鞋，但是我在他面前觉得自己衣衫褴褛，自愧行贿，这是怎么回事？于是我记得我跟师母，我们两人那时候啊，怎么去找到他？下次聚会上去找到他，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谈话，我们就直接问他说做基督徒有什么秘诀没有啊？因为看到他是这样一个前辈的基督徒哈，看到他身上那个样子，我们觉得将来我们要能有那个样子，我们就心满意足了哈。我们不敢奢望跟他一样，起码向他学习吧。然后呢，就跟他说，哎，你去做基督徒有什么秘诀啊？我们在你的身上，我们好像闻到了那种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啊，圣经说是这样讲的吗？然后他一点，他很平静，他看着我们还是那么温和，还是那么那么很坚韧的，在他里边有种坚韧的力量，很平和的他跟我说，他说你知道这些经文吗？他说他念出了彼得前书3:10，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吧，请。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他告诉我说，就是这节经文。他在22岁的时候，读到这节经文，心里被深深的触动。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不出恶言，不说诡诈的话。他那个时候心被圣灵感动，22岁很年轻啊，比我儿子还小呢。那个时候，他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祷告，他在神的面前就有一个誓约。他怎么说？他说：“神啊，求你保守我，我立在你面前立誓，我要一生不出恶言和谎言。”一生不出恶言和谎言，然后他很平静地说出了一句话，接下来说，他说感谢主，我守住了这个誓言。他跟我们讲这话的时候，距离他立誓多少年呢？60年了，82岁了。他讲到他60年中，他的口中没有说过不敬虔的话，这是他一直想神的恩典啊，在神的恩典中能够过来的秘诀啊。我不是说他从来没说过错的话，没有说人可以说是完人，从来不说错话，他说我没有不敬虔的话，没有谎言，没有恶言啊，错了神可以纠正我们。那我的心里是非常的被震撼了，60年了哈，我想那神一定是给他特别的恩典哈，让他每天都快快乐乐的，对吧？他比别人受的苦难都少，他比别人得的恩典都多，所以他快乐，所以他不说不好的话，他比别人享福嘛，跟所罗门似的。但是不是啊，他因为信仰的缘故在中国坐牢坐过19年呢、啊、他比别人更苦更难呢、啊、 坐过19年牢的人，经过了火的考验而没有烟熏火燎的气味，只有耶稣基督的香气。这个就是那个神改变了的生命所展现出来的美。跟他在一起，我非常的受感动，我也把这段经历呢跟大家来分享，让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向这样的老前辈来学习。我听说他还在，那应该90多了，现在都快140了，求主继续的保守他，成为我们后人的榜样，学习的榜样。所以也是盼我们都一起来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在口中的言语上有进步，传言、闲言、谎言、论断、争吵、攻击，一切不敬虔的话，我们都闭口不说。赞美人、造就人、传福音的话要常在口中。有一首诗啊这样说：一句粗心的话启发争端，一句残忍的话败坏名声，一句苦毒的话注射仇恨，一句野蛮的话伤人入骨。同时他也说，一句恩慈的话使崎岖变为平坦，一句喜乐的话让黑暗转为光明，一句合一的话化紧张为轻松，一句爱心的话使创伤得痊愈。最后提醒大家，那个看不见的录音机还开着，还在转着，而且这个录音机不能停机，不能倒带，不能擦，不能移位，那个录音机一直在转，一直在收录我们中间的每一句话。我们不能undo过去的，不能改过去的，我们能做的就是谦卑的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多多的亲近主，让住在我们里边的主来更新我们的心灵，让被更新的心灵来更新我们的口舌，让更新的口舌说出更新的话语，最后带出更新的行动来。愿主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欢喜快乐来到你的面前，知道你的恩典已经救赎了我们，虽然我们过去有很多的缺失，但是我们知道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灵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你要帮助我们从蒙恩的罪人，从蒙恩开始一步一步的走向成圣。求主恩待保守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也恩待每一个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真理听神的话语的人，愿我们的口舌被神更新，愿我们的心灵被神得着，要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荣耀主、造就人、传福音的生命。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